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想用哥林多后书的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神在我们患难中赐给我们的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呢是跟基督的生命有关第一个秘诀是跟基督的能力有关，第二个秘诀是跟基督的生命有关，第三个秘诀是跟基督的复活有关。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啊。我们打开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八节，我们总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更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至于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亲至战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谢谢你今天赐下宝贵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来思想我们在困境当中宝贵的秘诀。求主圣灵亲自的降下，能够使我们的心被照亮，好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主啊，赐下足够的能力，无论是给听的还是给讲的，好让我们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是出于你，也让你的话语从来不落空，进入到人的心中，成就你美好的旨意。愿主今天得一切的荣耀，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哥林多后书是一卷保罗他在困境当中所写的一卷书。你知道，当哥林多书被写成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正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里面，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进来了一些假的传道人，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权柄，他们就开始重伤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他们是这样来 complain 保罗的，他说，你们不能信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他的生活，他的生活里面充满着苦难，他如果出去传福音，好几次被石头打，然后呢多次坐牢，很多次坐船遇到船难，甚至常常被他的同胞追杀。如果一个神所赐的一个使徒，神应该保守他才对啊，所以保罗他不像一个真的使徒，所以你们不能信任他。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保罗，你被这样用这样的话来重伤，你会怎么样来回应呢？我跟你讲非常有意思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不但没有为他的苦难做解释，他反而说，他说这个苦难不但没有削弱我做使徒的证明，恰恰相反，这个苦难的经历是他做使徒的明证。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哈，我们留意一下，这段经文第四章第一节跟第十六节呢，都有两个很重要的字，那个字就是不丧胆。他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就不丧胆。”这是第一节啊。然后在第十六节呢，他又出现一次，所以我们不丧胆。所以呢，这两个字啊，很重要的字，把第四章包含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主要的意思其实是在讲，无论他在侍奉当中有多苦，无论他有多大的困难，他都不丧胆。所以他在第四章里面讲到几个秘诀，在第四章的一到六节呢，他讲到一点，他说：“我被人拒绝，被人重伤，被人误解的时候，他说我也不丧胆。秘诀在哪里呢？在第六节，他说：因为有神荣耀的光照在我的心中。接下来呢，在第七节到十八节，他就开始讲他在受苦当中，他也不丧胆。他就讲了三个秘诀，三个秘诀啊。第一个秘诀就是他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啊，这是在第七节到第九节。然后第二个秘诀呢，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在受苦当中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的生命可以长进，而且在困境当中，这个生命会被传递出去。这是第二个秘诀。然后第三个秘诀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在困境当中有盼望，所以这个盼望呢是第三个秘诀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来思想，帮助保罗的这三个秘诀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同样也不丧胆啊。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秘诀在第四章的第七节讲哈，他说：“我们既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哈，前面我们提到保罗他在写啊这卷书信的时候啊，他是处在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如果你仔细去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啊苦难清单。你仔细读仔细去体会的时候，你会觉得保罗受的苦匪夷所思，可以这样讲哈，他受的苦除了主耶稣之外，可能还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能够跟他受的苦相提并论。但是呢，就是他这样一个人，他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他就说出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为了显明能力是出于神。”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保罗他在困境当中他会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瓦器啊？瓦器的特点是什么？很容易碎，对吧？瓦器值不值钱呢？值钱吗？一般瓦器可能放个一年啊，它是一个替换品啊，一年之后可能就换一个新的了。那宝贝是什么呢？啊，从上下文来看哈，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个宝贝应该是指神的荣光啊，神的荣光照在啊保罗的心中。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他是讲啊，他在受苦当中他自己一点能力都没有，刚好相反，他非常的软弱，他软弱到一个地步啊，他不得不完全的依靠在基督的身上。而且在他最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就最完全。在他最软弱的时候，最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就依靠耶稣最彻底，他就最完全。其实这个是保罗自己讲的话，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他自己这样讲的，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盖在我们身上。”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受苦当中，你是希望自己软弱呢，还是希望自己刚强一点？喜欢自己刚强一点的举手好吗？ 大部分都希望自己能够刚强一点，希望自己在受苦当中很软弱的举手。只有三四个人。这个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一下，究竟受苦当中应该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和一个态度啊？我们受苦啊，多多少少都希望能够刚强一点，对不对？当你在很刚强的时候，你有机会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但是呢，甚至我们在还没有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积极的预备啊，储备自己的这个力量，对吧？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储备，以至于将来有一天真的遇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储备的力量或者是知识，可以来应付那些非常可怕的苦难。我想问大家一下，你觉得现在积极预备对将来的受苦有帮助的举手。大部分都举手。认为没有帮助的举手。啊，有三四个。今天我们就有一个神学教授，他叫 John Feinberg，他是，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系统神学教授，他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你知道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一个很好基督徒，但他母亲身体非常不好，他从小就看到他的母亲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在信主之后呢，他就知道一点，他说神的儿女也不能幸免苦难。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积极的预备，他研究苦难和邪恶的问题。后来他被神呼召的时候呢，就到三一神学院去读神学，而且在那边成为一个教授。后来呢，他也成为了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系统神学的系主任。他研究的这个课题还有他的毕业论文是约伯记，所以他的所有的研究课题，所有的这些题目呢，都是跟邪恶跟苦难有关的。从这点来看的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什么专家啊？苦难专家，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1987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彻底的改变他对受苦的认识。他的妻子Patrico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那这种病叫做 Huntington 舞蹈症。这种病非常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他的脑细胞会因为神经性的损害慢慢的全部的死去。然后呢，这种病会在病发以后15到20年之内，他身体的机能，包括他的走路的功能、说话的功能、思想的功能，还有吃饭、饮食，还有呼吸，所以这是一种不治之症。而且很可怕，这是一种可以遗传的。他们有三个儿子，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首先他是不相信，然后是震惊，最后呢是愤怒，到最后就是苦读。为什么？因为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妻子的母亲就有精神病的问题。他跟他妻子非常的小心，他们就去咨询了很多的精神病的专家，就说像这样的情况他们可以结婚吗？所有的精神病的专家经过仔细的验定，说他母亲的这种精神病是非器质性的，是属于心理性的，应该不会遗传。还有一点呢，他的妻子跟他在结婚的时候非常健康，完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病的迹象。后来他们经过很仔细的祷告，他们就确信这是神的心意，让他们组成家庭。他们就非常的恩爱，结了婚，而且还有了三个儿子，非常可爱的儿子。后来当他的妻子病发了以后呢，医生就把他母亲从来的那个病历从另外一个医院调过来，仔细的去研究，然后就发现他母亲真正的病因，你们猜是什么？就是这种 Huntington 的舞蹈症。他知道以后非常的愤怒，他就怪这位神，他说为什么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没有让这些医生让我跟妻子知道这个病情的真正的他母亲病因的真正的情况，而让我们就进入到 啊，这样结婚里面，而且还生了三个儿子。他每次一想到在15年之内，他的妻子会慢慢的被折磨，然后失去说话的功能、吃饭的功能、走路的功能、呼吸的功能，可能15到20年之后就死亡。他还想到他的三个儿子在40岁以后，有可能有50%的几率会得同样的 Huntington 舞蹈症，然后被折磨而死。他心里就非常的愤怒，而且是苦读。而且他发现，他原来储备的这些神学的知识，你们觉得对他有帮助吗？有没有帮助？有没有伤害？可能有伤害。我告诉你，这些神学储备的知识，他是一个苦难的专家，这些知识不但没有帮助他，反而让他产生了更大的痛苦，因为他脑袋里面不停地在思考。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这些问题就搅在一起，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反而带来更大的痛苦。别人对他的安慰有用吗？大部分给他的安慰，罗马书第8章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他说：“这些人，你赶快走吧。我希望他快点走。”他说，因为他都知道这些，他都很熟悉。他的情绪就像一个摆钟一样，从一个极端呼摆到另外一边，然后又从那边又呼又摆回来。他最后就发现一个事实，他说：“这个受苦不是一个学术研究，受苦是一种生命的历程。”它不是一个 intellectual puzzle， 它是一种 lifetime journey。 什么叫 intellectual puzzle 呢？你怎么样把人送上月球，那个是 intellectual puzzle， 但是你如果要爬过一座高山，那个是一种人生的历程。他那个时候他其实不需要资讯，他需要有力量，他能够爬过那个高山，他有力气可以爬过去。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说，他说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一种知识性的辅导，而是一种教牧性的关怀。所以感谢主，最后他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神就恩待他，让他能够慢慢的从这个经历当中走过。神就派一些人很特殊的情况去关怀他。后来当他心里面的苦读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呢，他的脑袋就开始function了，他原来储备的神学的知识就可以帮助他慢慢的理清了他的一些问题。后来他就慢慢走出来了，直到有一天三一神学院决定要给他一个终身的职位 tenure 的职位，他要经过一个面试。这个面试官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说：“当你经历过这一些事情之后，你还相信神是绝对良善的吗？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回答？”他愣了一下，但是他还是很坚定的，他说：“神，虽然在我的妻子经历过这些苦难之后，神还是绝对良善的。”在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第8、第9节说到哈，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保罗在这里的意思，他是说一个人在受苦当中是非常软弱的。他软弱到一个地步呢，他心理上会感觉到被神所弃绝。但是他走过来之后呢，他会发现在他的受苦的经历当中，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而且刚好相反，在他感觉最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彰显得最完全。这个弟兄 John Fimber， 他在2006年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妻子发病已经大概19到20年，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身体的功能。他自己分享说，他亲眼看到从一个 lifetime 的 partner 变成了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 patient， 就从妻子变成一个残疾人的时候，他有很重的侍奉。他这20年当中，他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所以， 当他在受苦当中，保罗这句话呢，给他很大的安慰。他说，每次他在最软弱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是最完全的。我们知道，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很多时候是吊诡性的。当我们觉得自己很谦卑的时候，你离那个真正的谦卑就越来越远，对吧？对吗？同意的举手啊！当你觉得自己很骄傲的时候，你离那个真正的谦卑、真正的骄傲是不是越来越远了？同意的举手。哦，少一点。当你觉得自己很刚强的时候，你离那个真正的刚强是越来越近还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啊！我听到有人嘴巴这样一动，我猜他说远。当你越来越在受苦当中，你感觉自己很软弱的时候，你离那真正的软弱是越来越近还越来越远了？这是我们在受苦当中啊第一个秘诀。你感觉到你自己很软弱，但那个时候如果你完全的依靠在耶稣的身上，我告诉你，这个你离真正的刚强，你就是最刚强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在第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保罗这样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段经文哈，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这个福音产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这个功效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到生这个过程。那耶稣基督从死到生这个过程呢，同样在保罗的受苦身上他也发生功效。这功效会产生两个结果啊，一个结果呢是叫做 intrapersonal 啊。什么叫 intrapersonal 呢？就是我用我的话来形容哈，叫我死你生啊，是发生在你里面的。那第二种功能呢，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是 interpersonal， 就是我死你生。对不起，第一个是我死我生啊，我死我生。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功能哈，在第四章的第十节，保罗说：“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知道你们种过果树的人都知道哈，如果你让一棵果树呢，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完全不做任何的修剪，这个果树它所结的果子会不会甜呢？会甜吗？哎，会甜的，你觉得会甜的会举手。OK， 我们家有一棵枇杷树，有一年呢，我们就把它这个枇杷树拦腰给斩掉，然后把剩下的叶子呢再砍掉一半，砍完以后惨不忍睹，那个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可是第二天、第二年，这个果树啊长出这个枇杷的果子又多，然后又甜，啊，这个是我死我生，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哈，他说一个人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好，那第二个结果呢，是在第四章的十二节，原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这是属于这种 interpersonal 的，就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生命呢，会借着他的受苦传递到别人的身上。我想这个保罗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在一直在受苦，但是福音就传遍了整个小亚细亚和欧洲，哥林多教会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有一个姐妹啊，她叫 Johnny Tada， 她在17岁的时候跳水，然后不小心呢就跳到浅水滩，结果她的脊椎骨就断掉了。断掉以后，在她脊椎骨第四跟第五节那个地方就完全 permanent damage。 她在医院里面休养的时候，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他非常的 depressed， 因为这种脊椎骨断掉的生存下来的几率呢，大概不会超过20%，就是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而且活下来时间也很短，因为这个非常危险。 所以他就觉得啊，生命没有希望，很多次他就想自杀，非常 depressed。后来神呢，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就让他走了出来。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啊，这个机构叫 Johnny and Friends， 啊，就向这些残疾人来做主的见证。他40年来哈，到现在还在啊做主的见证。有一次，他在给达拉斯神学院一些学生来传讲一个专题的时候，那个题目叫做《苦难的神学》。他就讲过一句话啊，对我非常有帮助。他说，一个受苦比较多的人啊，通常啊，不是一定，通常会有生命的信息，生命的信息，这个 life message 可以传递给一个受苦相对比较少的人。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在做一个讲员，是全国的残疾人退休会，基督徒退休会，他是主题讲员。然后呢，他就在报名处呢，就发现有一个姐妹名字叫 Carol， 这个姐妹很特别，就引起他的注意。这个姐妹呢，因为生重病失去了两条腿，然后呢失去了三根手指，然后失去了两个肾脏，最后也失去了她的双眼，她的视力几乎是盲掉了，可能她还在慢慢的失去其他的器官。所以 Johnny 他就非常的吃惊，他说像这样一个姐妹还有体力来参加残疾人的退休会，他非常想见这个姐妹。后来当这个姐妹真正到退休会出现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就跟她去打招呼啊。这个 Carol 虽然眼睛没看见，反应很快啊，他一看到这个，他一听到这个 Johnny 的声音，他就说，他说啊， Johnny， 我终于在我失去下一个器官前见到你。所以他们在退休会上有很好的交流，后来他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经常他们写信互相的交流。有一次这个 Carol 就写一封信给Johnny， 顺带呢他就给他寄了一根他身上用的这种导管，食物导管，大概有1-2尺长。他就讲，他说，他说 Johnny，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能常常见面，但是我们的器官还是可以经常碰面的啊。所以 Johnny 就从这个 Carol 的身上呢，他就感受到一种对受苦不太一样的态度。他说一个受苦多的人，更多的人，神为什么会允许他受更多的苦呢？是为了增加他的 capacity， 为了增加他的属灵的这个 capacity， 这种容量。当他被增加的时候呢，他就有可能有生命的信息可以从他的身上传递到那些其他人的身上。所以像 Johnny 他40年四肢残废，长期受到慢性疼痛的折磨，他都可以从一个比他受苦更深的姐妹 Carol 身上领受到那个很宝贵的生命的信息。我们讲第三个秘诀好吗？我们来看第四章的13-18节。在哥林多后书4:13-15，我们既有这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至于荣耀归于神。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引用了诗篇的116篇。你知道诗篇116篇是一个诗人在受苦已经到达最低点的时候他写下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因信心仍然说话，所以保罗他就讲，他说我也因为信心我仍然在讲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答案就在14节。他说因为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 站在他的面前。这个带出我们在困境当中不上胆的第三个秘诀，就是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盼望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就知道他将来，他有一天，他的身体也会复活。他知道身体复活的时候，他就会有极大的盼望。你知道这个盼望可不可以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呢？你们同意的可以举手吗？谢谢。我在东莞93年在日本公司打工的时候那是大概二十多年前了。在一家日本公司打工，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大概都在15-16个钟头以上非常的辛苦。但是比较要命的是，我们的薪水呢只有日本职员的1/10还不到，然后跟香港职员相比呢，大概只有他们的1/6。哎呀，我觉得真的好辛苦而且我们做的事情呢可能比他们还更重。所以我在那边工作了大概3年时间，到最后已经到了一个极端了，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再干下去的话我就 burn out 没有什么前途。后来有一天，我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萧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他说：“公司里面呢，决定从大陆的工程师里面，2000个工程师里面挑2个人到香港去读书，而且你的薪水会调到跟香港职员的一样。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还要在现在的岗位再干1.5年的时间。”你们猜一猜，我在那后面1.5年的时间，我的工作态度是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很累会觉得累吗？会累，觉得累的举手我告诉你，我那1.5年看1.5年如同一天，就同雅各等这个拉结7年等多少天啊？7天，我这个1.5年如一天，一下就过去了。很奇怪。所有的环境没有改变，工作量没有改变，加班也没有改变，薪水也没有改变，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前面等着我，我整个人就变掉了，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根本就不觉得累，而且觉得真是浑身充满了这个力量。这个是盼望带来的冲击力盼望可以改变人，给人在受苦当中有力量，还有盼望呢，可以让人把受苦变成荣耀。在哥林多后书的4:17，保罗这样讲到他说：“我们这至亲至战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个将来的荣耀跟现在的苦比起来的确是不能相比的，但是他这里用了一个字成就，成就英文是 produce， 就是 produce， 就想了为什么现在的苦楚可以成就将来的荣耀呢？所以我这里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如果你喜欢先甜后苦的举手听清楚了不是先苦后甜请问大家，如果你喜欢先苦后甜的举手。中间有人没有举手了，那你是不是就同意先苦后甜了呢？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受点苦好吗？为什么好呢？为什么好？我告诉你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里面，我还是回到我在东莞打工的那段时期那是一段暗无天日的时间大概有好几年。我在那里瘦到大概只有110磅我现在150多磅吧。我母亲到东莞来看我的时候，她这个人是谁 看到一个皮包骨的一个黑黑黄黄的一个小伙子。为什么？因为那边睡眠太少，然后呢，消化不好，我消化又不是很好，所以呢，经常拉肚子。所以呢，瘦了这个样子。你知道，当我后来回去，我现在啊，到现在，我再去看那一段受苦的经历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甜蜜是痛苦的回忆呢，还是甜蜜的回忆？你们觉得是痛苦的回忆，举手；你觉得是甜蜜的回忆的，举手。哎，很奇怪哈，哎，为什么过去受苦的经历，你现在去想，怎么会产生一种甜蜜的回忆呢？Why？为什么？保罗在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第三节，他这样讲哈。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从那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就遇见的时候就不赤身了。”保罗的意思是这样讲：当他在永恒里面一觉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身上披上了一个非常柔美的复活的身体。当他那个时候回头看他那一段受苦的经历的时候，你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对那段经历是痛苦的回忆呢，还是甜蜜的回忆啊？啊，一样哈，都是一个非常甜蜜的回忆。过去的苦会对你在永恒里面的福乐会放大无数倍。你回头去看的时候，这些苦难的经历反而是你得荣耀的仆人，他会放大，像催化剂一样。你回头去想的时候，如果你过去完全没有受过一点苦，你突然得到了这个永恒的福乐，跟另外一个人他受了很多的苦，同样得到了红人福乐，我告诉你，这个是一种放大器、催化剂，让你这个在永恒里面这种福乐放大无数倍。如果是这样看的话，苦难真的是可以成为荣耀的仆人，可以成就这个荣耀。你们同意吗？同意的举手啊！感谢主啊！大家都同意。好，我们看电影的人，我们都希望每一部电影都是以一个好戏收场，不然这个电影的话，我估计没有人愿意去看。电影当中可能会有很多苦难的经历，这个过程非常的曲折，让你觉得心里面都喘不过气来。我告诉你。你看第二遍的时候，看看第一遍的时候很不一样。有一次，我看这个电影叫《The Lord of the Ring》啊，这个你们都看过了，看过吗？看过的举手啊，《The Lord of the Ring》。我看第二次的时候跟看第一次感觉很不一样，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差别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结局，你心里面有一个结局在你脑海里面，然后你在。过程当中，这个高低起伏啊，这个太惊险了！但是你知道，最后你一定会有惊无险的啊，一定会出来的。这个作者叫托尔金，他在选择用这种幻想式的小说来描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啊，他所有的小说都是这种方式，他很少写这个写实性的小说。他自己就讲，他说，因为人的心目当中，他希望每一个苦难的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在写实的故事当中是做不到的，所以呢，他就选择所有的小说，他都用这种叫做 fairy tale 的方式，像 Lord of Ring 来表达他的思想。因为所有的故事当中，只有一个故事是永远以完美结局结束的，这个故事是什么？福音的故事。所以你注意去看他的小说，他的故事呢都是福音故事的翻版，都是福音故事翻版。托尔金这个作者，他是一个基督教背景非常深刻的一个作家，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一个孤儿。然后在大战时期，他所有的好朋友全部在战场上死掉了。他很在20多岁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他是怎么走出来呢？他就写故事。他就写这一种fairy story，来表达他心中的盼望。
他的好朋友 C.S. Lewis 啊，他们在牛津大学有三个好朋友，一个是托尔金，一个是 Lewis。 Lewis 曾经讲了一段话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一个盼望，就代表这个满足这个盼望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他肚子饿，就代表这个满足，就让这个孩子能够饱的食物是存在的。如果一个鸭子要有水，就代表这个水是实际存在的。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一种盼望，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话呢，不代表这个世界是一个骗局，而只能说满足他这个心中盼望的只能在另外一个世界才能找得到。这让我想到，人们心中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希望每一个受苦的经历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经历当中，你会发现可能在今生可能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不代表这个不存在，只能说它在另外一个世界才存在。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受苦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基督徒有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啊？有吗？你需不需要看第二遍电影才能感受到呢？不需要吧。你凭着信心，你的信心已经把你带到了那个完美的结局。所以我们知道这三个宝贝当中哪一个更棒，三个秘诀哪一个更棒，其实第三个是最棒，因为它可以把前面的两个秘诀放大无数倍耶稣的基督的能力还有基督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个秘诀跟永恒完全的结合在一起，放大无数倍。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可以不上胆，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在我们里面呢？宝贝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当你觉得最软弱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你最刚强的时候，如果你依靠神的话。第二个秘诀就是基督的生命可以让我们自己生命得长进，这是 interpersonal， 然后同时你的生命可以借着你的受苦传递出去，这是 interpersonal， 对不起，前面那个是 intrapersonal 我死我生，然后我死你生。第三个，因为我们将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当你脑海里面凭着信心装着那个结局的时候，你再来经历今生所遇过的这些的波折，你就好像看第二遍电影一样，虽然波折，但是你还是心里有平安。我们一头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实在不配讲这样的信息，因为没有太多受苦的经历，但是你的话语很真实，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这是你自己的应许。求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当中可能有受苦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亲自的赐下你的安慰，让他们能够知道在他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你的能力彰显的最完全的时候，所以让他心里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不但自己的长进，而且影响周围的人，生命被传递，更重要是让他有一种把将来的盼望从遥远的将来拉近到今天，成为帮助我们很实际的一个资源。主啊，恩待这个教会生病痛苦还有 suffer 和亲人在生病的，家人有痛苦的，你安慰他们，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因为你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你也把你宝贵的秘诀还有应许都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恩待他继续的保守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彼此我们来彼此勉励，在困境当中不上胆，来更多的依靠你的大能，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